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一至二十一节，马太十二章一至二十一节，我哋慢慢一齐读晒呢段圣经，预备起。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摘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不合法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样进了神的居所，吃了公饼呢？这饼是他和跟从他的人不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在安息日，祭司在圣殿里犯了安息日，也不算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比圣殿更大的在这里。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犹太人的会堂。你有一个守卫宿了的人，有人为了要控告耶稣，就问他：安息日治病合不合法？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找住他，把他拉上来呢？人比羊贵重得多了，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合法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就手一伸，手就复原了，和另一只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除掉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大群人跟着他，他把所有的病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把他宣扬出去。这是要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看啊，我所拣选的仆人，我所亲爱、心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他不争吵，不喧嚷，街上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直到他的公义得胜。我不能要，今日讲题是分寸之外，有请金师母。
弟兄姊妹晚安，好感恩我哋今日可以一起敬拜天父。我哋先一起祷告下。亲爱天父啊，多谢你啊！压伤嘅芦苇你都唔折断，将残嘅灯火你都唔吹灭，因为你系嗰位喜爱怜恤嘅上帝。主，我哋再一次嚟到你嘅面前，去献上我哋嘅祷告、敬拜同埋赞美。愿上帝你藉着今日呢一段嘅经文，你都更新我哋嘅生命。如果讲嘅不足，让我哋讲嘅听嘅都一同喺你面前去经历圣灵嘅引导、生命嘅更新，叫你自己嘅心喜悦。主，这个是我们的盼望。多谢耶稣，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的名求，阿门。金传道最近星期日下午他都会去健身室做运动，就是政府那些要预约的，一个钟这样。刚刚上个星期日下午夜晚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刚才我在健身室见到一个很肥的阿伯，他咧即係知道自己要去做健身啦，當然嚇。咁佢喺健身室，咁佢係比佢早去到嘅。但係咧，佢去到嘅時候咧，見到呢個伯咧就喺個單車，即係嗰個單車嗰個機啊旁邊咧就瞓著咗。咁然後咧，咁啊金泉道啊繼續做啦，做運動啦。咁咧就見到那個伯咧就瞓咗成超過半個鐘先起身做運動啊。 咁佢咧就話：唔知呢個伯伯咧係咪有嗜睡症咧？身不由己啊！即係明明知道自己身體有需要去做運動，亦都去到健身室噶啦，都瞓咗覺咁。咁當時我第一個反應咧就話：我好欣賞你、啊，因為咧你好有一個憐憫嘅心，你冇好似一般人咁覺得嚇、你冇搞錯啊！壓曬啲資源，你都唔係嚟做運動嘅，你嚟瞓覺唔啱啊咁樣。你冇咁樣做，你反而咧就切身處地去諗啊，其實佢係咪有啲咩苦衷咧咁樣樣？弟兄姊妹啊，你會唔會希望人哋咁樣對你噶？當人哋發現咧你有啲唔合宜嘅表現嘅時候，就唔會即刻用一個批判嘅眼光掘住你，又或者咧係一啲唔好聽嘅説話去評論你，而係咧會想到啊，你會唔會背後有啲乜嘢無奈嘅處境咧？咁甚至可以進一步去關心你嘅需要，又或者調翻轉嚟諗啦。當你睇到人哋有啲你認為唔係好合意嘅行動嘅時候，咁你又會用啲咩態度行動去對待佢咧？今日咧？俾我哋一齐嚟到去睇下，喺主耶稣嘅身上，我哋去睇到，当我哋俾别人用严苛嘅尺度嚟到去审视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样以爱同埋怜悯嚟到去回应啦。马太福音十一章之前咧就讲紧最尾嗰段，大家都熟悉噶啦。耶稣发出呼吁，凡劳苦担重担嘅，可以嚟我嗰度，我会使你得安息。接住第十二章我哋啱啱读嘅经文咧，作者马太咧就描述咗一幅好强烈对比嘅图画。法利赛人嚟到挑战耶稣，让原本应当享受安息嘅安息日咧，就变成不得安息嘅重担啦。当法利赛人咧去睇见耶稣嘅门徒喺安息日行过麦田，摘取一啲麦穗嚟食嘅时候，他就即刻呢班法利賽人就即刻去質疑耶穌：喂，你嘅門徒點解喺安息日做一啲唔合法嘅事啊？大家諗下，肚餓揾嘢食係咪好正常？其實呢個係人生存最基本嘅需要嚟嘅啫喎。咁點解法利賽人竟然係無法接受呢個處境嘅呢？大家唔知道知唔知道，對猶太人嚟講咧，佢哋好重視自己咧係上帝選民嘅身份，好重視呢個身份。而守十戒咧，就係呢個身份嘅一個象徵啦。咁十戒裡面咧，就有好清楚嘅吩咐咧，要守安息日嘅。守安息日嗰個強調係乜嘢咧？就係、是、你要分別為聖呢一日出嚟。放低你手头要做嘅嘢，你好好去休息，并且咧透过呢一日咧去纪念上主曾经用大能嘅手将佢哋从埃及奴役当中咧拯救出嚟。其实先知书咧亦都一再提到安息日。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嗰度讲到咧，安息日咧要以上主为乐，唔办私事。耶利米书第十七章亦都讲到，安息日咧系要分别为圣，唔做工，唔担重担。出埃及记甚至好清楚去指出，凡干犯安息日嘅，不守为圣日嘅，必要把他治死。为咗避免触犯呢个咁严厉嘅诫命，犹太人历代以嚟咧。就緊守住拉比定落嚟39條好繁瑣嘅規則，呢啲規則就好清楚去列明安息日要做啲乜嘢，唔可以做啲乜嘢。嗱，原本呢啲規則嘅設立咧係一番好意，為咗保護猶太人咧唔好犯罪，唔好得罪上帝。但係發展到最後呢一份好意就完全偏離咗上帝設立安息日嘅初衷啦。猶太人不再在安息日裏面去享受安息，反而就是被這些條文框框去奴役住，承受住極大的宗教重擔。而作為宗教領袖的法利賽人，每一個安息日 他都監視著百姓有沒有犯，有沒有犯法，有沒有遵行這些規條。很顯明他自己呢對信仰有多麼認真，也都多麼負責任。所以當耶穌和門徒走過麥田，門徒因為肚餓了要摘些麥穗吃的時候，在法利賽人的眼裡面就看到這個是不合法。他們認為是門徒你是餓而已，不過你到死的地步沒有，未餓到死，所以你就不可以動手，是不合法。他們嚴苛到的地步呢，就是將門徒摘麥穗來吃的動作呢，就等同於他們去收割，判定這個真是違背安息日的規條。不過在這種規條之內，這麼僵化的堅持，是否真正滿足到那位頒布律法的上主呢？教宗梁十四世上任第一份的通谕《偉大的人類》在5月25日發表了。他說到人工智能，他不是反對科技，他而是提醒這個世界 AI 時代真正可怕的地方，不是機器變得越來越聰明，而是人開始將道德判斷和責任拱手去給了這個冰冷的系統。當我們只是看重效率、成本、獲利，而將這些當成為最高的標準的時候，人的尊嚴、權利、真實的處境就很容易拋諸腦後。當年的法利賽人迷失了，今天的我們都必須去正視這個危機。當核心的目標出錯了，無論我們的宗教系統運作得多精密，規條守得多嚴格，都沒有辦法彌補我們對人的尊重和對他人處境的體恤和關懷。面對法利賽人的質疑，耶穌在第三和第五節的句首，第一個句其實在原文裡面一開始是他是會說你們沒有念過嗎？這個是放在第一最開始，這個說話其實是很大的諷刺，因為是對法利賽人說，法利賽人是熟讀律法的嘛，大衛的事蹟他們有沒有可能沒有讀過呢？祭司在安息日的任務有沒有可能他們不知道啊？是沒有可能的。耶穌用了這兩個例子，第一個就是記載在撒母耳記上21:1-6的故事，當時是講緊大衛逃避掃羅的追殺，跑了3日，來到羅伯祭司阿比米勒那裡求他給5個餅，但當時阿比米勒沒有其他的餅可以給他，就問大衛，你有沒有親過女色？你的身心是否潔淨？大衛確認是，然後就換了在耶和華面前的陳設餅來給大衛吃，而這個餅呢其實只可以祭司去吃的。第二個例子就是每逢安息日，在民數記28:9-10那裡都告訴祭司聽，在聖殿裡面你要怎樣來去獻祭。如果按字面嚴格地定義，祭司在安息日去勞動，就簡直是褻瀆安息日咯。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他們是沒有罪的。大衛在危急的時候被允許吃陳設餅的事件，祭司在安息日不可以停止在聖殿的侍奉，這個說明了什麼？說明了什麼？原來律法本身是會因應人生命裡面更迫切的需要和實際處境的優先次序，是可以有例外的。這個道理法利賽人沒理由不知道，他們是心知肚明的。接下來耶穌宣告了一個很 震撼的信息，他说他比圣殿更大。耶稣先至是解释律法的最高权威，圣殿是犹太人敬拜的中心，但是耶稣不受限于圣殿这个框架里面。他来，第五章已经说了，他来是要成全律法。这样耶稣究竟用什么的准则来到去判定安息日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耶稣引用何西阿书六章六节的说话，我喜爱怜恤，不爱祭祀。他愿意怜悯门徒当下的饥饿和需要。如果法利赛人真的明白这句说话的时候，他就不会随意去定门徒是有罪。事实上，这个已经是耶稣第二次指出法利赛人不认识上帝真正的心意，喜爱怜恤。第一次是记载在九章十三节，当时法利赛人质问耶稣的门徒，你们的老师啊，你们的老师啊，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起吃饭？耶稣当时就叫他们，你们去揣摩下，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说话的意思啦。好可惜，法利赛人始终没有领会到其中的真理，他们拼命要求人谨守律法，逼人活在方寸之内的规条里面，而忽略诫命当中最大的是爱人如己。耶稣并不需要废掉安息日，他不会这样做，他反而是要达成安息日的目的，让人真正在他里面得到休息，因为他是安息日的主，他喜爱怜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试过重复地经历了类似一些的事情，而每次经历那种事情呢，就会令你感到不太妥，不舒服，甚至觉得难受的？有些事真的重复在你生命里面出现，好像法利赛人一样，他见到耶稣所作所行很抗拒，不断地冲击着他一直以来的信念。耶稣亦都不止一次很耐性地再向他们指出他所行的是按着真理。很可惜，法利赛人没有放低自己的执着。我们不要要好像法利赛人那样，我提你，你又提我，知不知道？不要好像法利赛人那样。虽然耶稣已经很清清楚楚地说了他比圣殿更大，他喜爱怜悯，他是安息日的主，但是法利赛人的心和耳朵都塞住了，完全听不进去啊！究竟是什么塞住了啊？塞住他们的耳，塞住他们的心，是什么？是传统？是规条？还是他们已经有的地位和权势？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认真去反省。有时候是啊，我们都会被一些东西塞住了我们的耳朵，塞住了我们的心。求主怜悯我们，帮我们赶快回转，免得我们好像法利赛人那样，竟然自义到一个地步，冒犯上帝都不自知啊。随后耶稣离开那里，经文说他进入犹太人的会堂，其实原文是他们的会堂。他们的这三个字呢，被人强烈的感受到耶稣和法利赛人之间那种的对立僵持的局面。令人心痛的是，会堂本该是学习圣经亲近上帝的地方，法利赛人竟然利用一只手萎缩的可怜人去找把柄告耶稣。 为了捍卫自己那套安息日的规则，他们不惜想方设法要定耶稣的罪，自义与骄傲，将他们个人的看法抬举成为唯一绝对的标准。这个不单止塞住他们的耳朵，更加将他们推向更深的罪恶里面。他们竟然不择手段利用别人的软弱和残疾来达到自己险恶的目的。法利赛人最大的悲剧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有问题。他的理由是堂皇冠冕的，是这个人手虽然萎缩，但有没有即时的生命危险？没有嘛，那为什么不等过了安息日才医他？然而耶稣今次只是用简单最简单的常理就将他们的自义击得粉碎。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有一只羊在安息日跌了个坑那里，不将它捉住拉回上来？人比羊是不是贵重很多？耶稣甚至不需要再引用旧约跟他们说了，单凭生活知识就足以证明在安息日做善事怜悯困苦的人是绝对合宜合法的。跟着下来，耶稣对手萎缩的人说，伸出手来。那个人听从，手一伸立即就复原健全了。耶稣行善事，他甚至只是用个口去吩咐人，连法利赛人定下来安息日劳动的条例都没有违反过，他没有违反过。很可惜，法利赛人的眼睛被他的自义彻底的蒙骗蒙蔽，他们看不到医治的大能，他们看不到那个人在安息日里面重获自由的喜乐。这场冲突不单没有因为神迹而化解，反而越演越烈。法利赛人竟然离开会堂，开始去商量要怎样去对付除掉耶稣。他们口口声声就要守住安息日，自己却是陷入毫无安息的怨恨和黑暗里面，和上帝的距离越走越远。再说一次，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有问题，他们失去了回转修正的机会，是几咁可怜呢？面对法利赛人的敌意和威胁，耶稣离开他们的会堂，但是耶稣没有停止他对人的怜悯服侍，很多群众继续跟随他，耶稣亦都医好所有在他面前跟着他的人，所有的病人他都医好了。但是避免过早去激化冲突，避免触动法利赛人敏感的神经，耶稣就吩咐人不要将他治病的事宣扬出去，不要讲，不要讲，他很低调地去做。而这个正正就应验先知以赛亚书所讲受苦仆人的预言。第十八节经文用看啊这个词开始，就是要捉住读者，你要注意，你要注意啊。其实这段经文呢有三次看啊，第二节、第十节两次的看啊呢的对象都是门徒和那只手萎缩的人，他们就 被法利赛人呢当作攻击耶稣的棋子。而第三次这里的看啊，焦点就回到去这个本来受攻击的耶稣，他是天父的义仆。回来义仆的身上，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 有十处马太引用旧约的经文，这里是最长的一段经文。这四节经文这么长的经文，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读者深刻去思考这位比圣殿更大喜爱怜悯安息日的主，去面对敌视谋害的时候，他用什么去反应？他没有针锋相对，他没有施行报复，相反他选择退让，用极大的耐心去引导他的对手，甚至给他们回转的机会。即使明知对方要除灭自己，他依然低调去坚持他施行怜悯，医治所有有需要的人。耶稣是天父所拣选、所痛爱并且是被圣灵充满的救主。然而当他履行救赎托付这个过程的时候，却是存着无比的谦和、谦柔，不增敬、不宣扬，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默默地去体恤那些软弱无助的人，直等到公义的救恩普及万民。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无论第一代的信徒直到我们今天，我们不需要为耶稣所遭遇去愤愤不平，他已经言教身教告诉我们，跟从他的人要学效他的柔和和谦卑，以怜悯的心去服侍那些被罪辖制的人。4月29日，伦敦的犹太社区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撼的恐怖袭击，一个男人手持刀在街头那里随意去砍杀犹太人，当场有两个犹太男人被他刺伤，一度场面很混乱，血迹斑斑，随后警方制服这个袭击者，将他拉了。事后呢，一个与伊朗有关的穆斯林武装组织呢承认责任。但在这个这么混乱惊恐的场面里面，发生一件令人很动容的事。有一个幕，首先第一批到场，就是有伤者嘛，第一批到场为这个受伤的施袭者提供紧急医疗救援的，竟然是当地的犹太人自发组成的医疗志愿组织。这个男人在几分钟之前就带着满腔的残忍愤怒去伤害自己的同胞，但是这一群自愿的犹太医护人员，他却选择超越仇恨、恐惧和宗教的界限，秉持着拯救生命这个的信念，踎在个街那里为这个男人、这个受伤的男人去包扎救治。这一幕很深刻地向世界去展现什么叫做超越种族和信仰的怜悯之情。弟兄姊妹，这群医护人员的行动岂不是好像主耶稣那种分寸之外的怜悯吗？法利赛人活在自以为义的框框里面，并且用这个框来去审判其他人，耶稣很耐性地引导他们，帮助他们，很想帮助他们走出自义的方寸，纵使他们不领情，耶稣仍然坚持以怜悯去回应，坚持走向受苦的人群里面。求主今日扩大我们心里面的分寸，让我们不要落在自义的蒙蔽里面，而是以耶稣的目光看见压伤的芦苇，看见将残的灯火，愿意真诚地去效法这位温柔怜悯的义仆。 将真正的安息和爱带给身边软弱需要辅助的人。我请大家闭上眼睛，求圣灵引导你，想一个，想一下，求圣灵引导你想一想，有没有一个人呢，你很看不顺眼，你觉得他做事呢，很没有分寸，你觉得他过分到什么的情况呢？如果一至十分，十分是最过分的话，你给他多少分啊？你又量度一下自己，对这个这么过分的人，你又有多少怜悯啊？你愿意为这个你觉得很过分的人付上什么怜悯的行动呢？你跟主有些回应，求主将分寸之外的爱放在你的心里面，真的能够以怜悯去恩待这个人。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求你帮我们，赐给我们谦卑温柔的心，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蒙蔽和阻塞，让我们知道自己的问题。其实我们自己都有很多我们自己的条条框框，并且我们常常以这些来量度其他人。主，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认识自己在你面前都是蒙你怜悯恩典才可以得到救赎，愿意靠着你学做一个有温度有弹性的人，不再以自己的分寸来到去判断别人。求你帮助我们学习关心别人的需要，而不是评价别人的表现。求你帮助我们学习爱人如己，而不是死守传统的规条，学习体恤人，而不是要极力取得自己应得的。求主这样去施恩怜悯帮助我们，叫你的爱你的真理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在你自己的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能够展现出来，叫你得荣耀。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请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
最深刻真挚的爱。